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4, Session 7. 基督教伦理学第24章第7讲。这里呢，弗兰姆在讲第二个原则，就是小孩子呢，在家庭、教会和国家、政府都有重要的上帝所设立的关系的。那上一讲呢，弗兰姆说，国家、政府就是一个延伸的家庭。基督徒属于旧的家庭，亚当的家庭也属于新的耶稣基督的家庭。好，现在我们继续。毫无疑问的，教会在教育我们的孩子是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教会有教导的事工，有使人做基督门徒的事工的。我只把经文的章节读出就是了。马太28章19，使徒行传5章42，哥林多前书12章28-29，哥林多前书14章19节，以弗所4章11，哥罗西1章28，哥罗西3章16，提摩太前书4章11，提摩太前书6章2，提摩太后书2章2，提多书2章3-4，希伯来书5章12，雅各书3章第1节。这个教导事工呢，当然不是限制于教导成年人的。上帝吩咐教会要对所有的人教导圣经，有些的经文特别是向孩子们讲的，例如以弗所书6章1-3，所有的圣经都对孩子们有关的。教会应该支持父母亲，父母亲也应当支持教会，教导神的话，教导孩子们神的话，根据他们的年龄和理解的程度。教会和家庭不应该彼此竞争，应该彼此合作。这个在生命记第6章6-9节这个上下文呢是暗示的，因为那段经文呢是上帝与整个以色列国家的约的一部分。整个的国家身为神的子民，应当不断的委身于向孩子们就是上帝所给他们的孩子们教导神的话。诫命是给家庭的，但是整个的以色列国都在这件事情上有份。国家在教育应当扮演任何的角色吗？我们前面看到家庭和国家在圣经里面没有那么的彻底的分开。假如国家是一个延伸的家庭，一个大家族，那当然他会对教养孩子们是有权益的，有份的。至少国家应当尽他的责任，帮助而不是拦阻人民遵守神给他们的诫命，活出神所给他们的责任。诚然的，国家是有教育性的功能，教导军队，预备人民在政府里做工，扮演什么角色，还有教导人民他们作为公民的责任的。好，先来到第三个原则。但是基督徒应该对国家政府教导孩子们的所扮演的角色应当有高度的批判性。虽然圣经里面没有禁止政府教导我们的孩子们，但是呢，一个政府的公立学校这个概念实在是非常的有很多的缺点，是不利的。下面呢，弗兰姆提出9方面的缺点。第一个缺点，政府身为政府本身不太有资格教育孩子们。在圣经里和在当代的社会中，政府的工作一般是维持法律和秩序，政府是配件的，惩罚作恶的，还有维护国家面对一些侵略者，罗马书13章1-7节。政府的工作就是用势力暴力使人走在正路上。但是虽然有的时候在教育时候需要体罚，教育主要的工具不是强迫，乃是教导。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假设政府的学校是有资格的，或者比私立学校或者家庭的学校更加有资格。事实上，很多的观察者认为某一些的公立学校是非常好的，其他的呢糟糕到极了。第二个原因，为什么需要批判公立学校？政府管理亚当的家庭就是已经堕落到在最终的家。虽然在历史上某一些的统治者是虔诚的，那些是例外并不是常规，而最虔诚的统治者旁边的官员往往都并不与他们一样爱神。所以典型的来说，从圣经时代到今天，政府一般是支持强化社会里面最糟糕的倾向。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质疑政府教导我们孩子们这个角色？第三个原因，为什么要批判公立学校？在美国还有其他的国家，政府是被禁止鼓励任何的宗教信仰的。我们已经看过，这个并不是起草美国宪法的作者们原来的意思，但是国家与宗教的那道的分别的墙已经成为近年来美国法庭的一个一致的观点。我们应当用合法的方法改变这个事实，但是从人的眼光来看，在可见的未来我们大概不会成功。因此，没有任何政府的学校能够合法的提供生命记六章六到九节所形容的教育的。第四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批判公立学校？不但如此，诚然的，政府的学校往往都是反对基督教的对世界的看法，对生命的看法。在基督和不信之间不可能维持中立的，马太六章二十四、马太十二章三十节。当公立的学校要把所谓宗教性的观点排除的时候，结果就是他们教导世俗人民主义。世俗人民主义本身是一个宗教，因为它要求人完全的效忠，它也教导一个它各自的对人生各方面的标准，但是这些标准都是违背圣经的。世俗人民主义教导人的思想是一切的真理和是非的最高的标准，同时他又不一致的去教导没有最高的标准的。因此世俗的人文主义又是非理性主义的，又是理性主义的，又是相对主义的，又是暴君。没有绝对真理，但是世俗人文主义就是绝对真理。第五个，为什么要批判政府学校的？世俗人文主义的非理性主义那一面对教育本身是有害的。假如没有绝对真理，为什么学生们需要去这么麻烦去学习呢？假如没有绝对的是非标准，学校怎么能够执行一套的行为的规则，一套的学习的表现的标准呢？所以今天的所谓新兴数学等等这些的所谓教育的新标准呢，很明显的是大混乱。还有把自我形象取代学术上的标准，也是异常的大混乱。第六个原因，为什么要批判公立学校？世俗人文主义的理性主义那边呢，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公立学校往往教导一些违背神的话语的立场，他们常常教导自然主义的进化论是事实，圣经关于男女性行为的标准是过时的，基督教在世界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微不足道的， 所有的文化都是一样的，良善的。人的本性是良善的，社会主义是最好的政府制度。堕胎是一个女人的权利，安全的性行为是最好的方法，避免不想要的怀孕，避免性病。简单的说，公立学校教导人可以在人生的任何的范围上忽略不理睬上帝，而不带来任何的后果。最近的趋向是学校里面提倡 political correctness 的，就是说要讲话要很政治恰当的人呢，完全消除灭绝对极端女权运动的反对，对女的极端的同等主义的反对，结果教育就被洗脑取代了。第七个原因，为什么要批判公立学校？其实在学校里面，同济就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往往与学校的课程内容同样的重要。因此老师们在学生们中间执行金钱的管教，尝试去训练他们发展出金钱的性格是很重要的。政府学校是不可能做这一点的，因为他们委身于世俗人文主义。因此在公立学校念书的基督徒的学生往往接触到最差劲的道德标准或者价值观，最差劲的行为都在他们的同济中出现。典型的，他们面对的是试探诱惑，去吸毒，不合法的性行为，帮派的暴力等等。不但如此，世俗人文主义鼓励孩子们独立于自主于老师和父母亲的权威，孩子们往往就采取他们的同济朋友们的价值观，不采取他们的老师的价值观，父母亲的就更不用再说了。第八个原因，为什么要批判政府学校？政府学校的老师们和行政人员往往呢，认为他们自己的人生的使命就是搭救这些学生脱离这些过时的老师们跟教会的观点。典型的，他们会非常的不高兴假如父母亲想要影响孩子，影响学校的教导的话。譬如说学校们提供避孕套和堕胎不告诉父母亲，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把自己放在父母亲以上，甚至乎在父母跟孩子们之间插进去了，挑拨离间。第九，最后原因，为什么要批判政府学校？既然政府学校往往呢都是由那些对基督徒没有同情心的，对所有不同意世俗人文主义的共识不同情的人呢，不同意的人，他们都没有同情心的，所以呢他们会用种种的办法是反对基督教学校跟家庭学校，甚至乎威胁基督教学校跟家庭学校，鼓励基督徒参与政府的学校。这样子呢，基督徒的孩子们在某个程度上可以由政府的制度来影响这些孩子们。当基督徒家庭委身于政府学校的制度的时候，这制度就想要在他们的身上加强他们对这基督教家庭的影响。上面这三大点，第三点又有九个小点，都是强而有力的论点，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认真的面对，这样子来决定要不要把孩子们送到政府学校。但是我认为这些论点呢不够强到一个地步禁止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使用政府教育的学校跟他下面的项目的。下面呢弗兰姆呢就会讲，虽然呢把孩子们送到这个公立学校是面对这么多的价值观、世界观、道德各方面的威胁，他还不认为呢圣经完全禁止我们把孩子们送到公立学校。